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他已经复活了，大家应该高兴了。主已经复活了，跟你左右邻居说，主已经复活了。
主已经复活了。
在这里在讲到之前，先有一件事情报告。我们感谢主，让小梅可以参加 FBC 的这个儿童的这个 meeting。但是他们有一点需要，我们可能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11点钟的这个儿童的 program。因为我们可能比较早把孩子带进去，所以可能会影响到那么前面一堂的上课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尽量是在大概11点左右的时候再把孩子带到那个课室里面，这样才不会影响前面一堂的这个上课哈。那么这是有一点需要大家配合注意到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这个主复活的日子里面，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都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以至于今天我们都能够一同聚集到主你的面前来，一同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一下这一段时间，再一次将你复活的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也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领受，我们更加能够活出你所赐给我们那个复活的生命来。我们把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第24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22页。路加福音第24章36节到43节。路加福音第24章36节，欢到我们同声来念，请。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着，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第二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约翰福音第20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59页。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23节的经文，欢到我们同声来念。19节，请。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做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值得我们庆祝的日子，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主要的核心。所以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在每一卷的福音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么就记载了两次有关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的事情，在马可福音里面也记载了三次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的这个事情。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四次记载有关于耶稣复活显现的事情到了约翰福音也是同样有四次的记载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福音书里面一再的记载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好像有重复的地方，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也会发觉好像有些地方又不太一样这些不太的一样是不是他们之间有些互相矛盾互相不协调的地方呢当我们仔细的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的不同是因为他们所看见所要强调的地方不同，而不是他们彼此之间有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将这些不同的记载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的看见耶稣基督复活当时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今天我特别让大家读了两段的经文，那么这两段的经文里面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把这两篇经文合并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的还原当时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的那个时候的情况到底是如何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里耶稣为什么要向门徒来显现呢从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有几个主要的原因。主耶稣之所以要向门徒复活显现的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要证明他的复活。那这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事情，如果耶稣死了埋葬了之后，那么只是身体不见了，那么单单这件事情并不能证明他的复活因为他的身体可能是被偷走了，可能是被搬走了所以耶稣要怎么样呢才能够让人知道他是真正的复活了呢？最好的办法那么当然就是复活的显现。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他就一再的向人显现在使徒行传一章三节里面就记载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只是主的门徒看见呢，我们今天许多人可能会像罗马的兵丁一样说是门徒把耶稣偷走之后才捏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后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也看见一个原本逼迫基督徒的人，他不但信主了，而且他为主做见证，甚至于为主寻道。在他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第15章3到8节里面就记载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并不是少数几个人所做的见证，也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所捏造出来的事情，连这位原本为犹太教大发热心的保罗啊，他自己都缓过来为主耶稣做这样的见证。可见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今天有许多人，他们原本不相信这是历史的事实，他们去做研究，去做考证的结果，到后来他们自己都相信，那么耶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以至于他们自己也反过来因此而信主。讲到这里，可能还会有人说，那么在这里他们所看到的是不是他们的一个幻觉，或者是他们是见到鬼，或者是有其他人去假扮装扮耶稣基督的呢？那么从耶稣的门徒他们第一眼看到耶稣的反应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他们真的以为看见什么，看见鬼了。因为耶稣竟然可以不受空间的限制来到他们的当中可以这样的自由的进出当他们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耶稣也知道他们有这个想法，所以耶稣就把他的手，把他的脚，把他的肋旁给他们看他是有手有脚有肋旁而且还有钉痕的人，他不但是有骨有肉，而且他还可以吃东西。在这里他们给他烧鱼吃所以如果只是一个魂的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由此可见，耶稣的复活他是一个真正身体的复活，而不是像有一些人所说的是一个灵魂的显现而已。至于他为什么不受这个时空的限制呢？因为他的身体，他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现象它是一个不受这个时空限制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从这里更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复活的大能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这样。像这样的一个身体，也不是其他的人可以仿冒就可以仿冒出来的。今天有许多人宣称他们所信的神是真的神，甚至于有些人他们自称自己是基督那么到底他们所说的可信吗？以前呢，就有一位主张这个不可知论的这个教授，他有一次他就问一个小女孩说，许多人自称是基督那么你要怎么样才知道他所说的是实话呢你要相信哪一个人所说的呢？这位小女孩毫不犹豫地回答她说，我宁愿相信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我宁愿相信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没有错，宁可相信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不过呢，要说得更准确一点不但是要从死里复活，而且在他的身上还要带有钉痕的那一位复活的主，要相信这一位的复活的主。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显现，不但是要向他的门徒证明他的复活，而且呢，他也要给他的门徒带来平安跟喜乐。从约翰福音这里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晚上门徒们他们聚在一起的情况他们在那里是害怕的，他们怕犹太人来找他们的麻烦，所以他们就把门都关上。既然他们怕这些人，这些将耶稣交给罗马人去钉十字架的这些犹太人来找他们麻烦，为什么他们又要聚在一起呢？难道他们不怕危险吗？难道他们不怕他们 来找他们麻烦吗？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是怕的，他们是怕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聚集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去读这两段经文前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因为开始有人来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就是因为他们听到耶稣复活的这个消息，所以这个消息就再一次把他们聚在一起，所以他们才会不怕这样的危险，他们聚在一起因为他们听到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消息。特别当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在那里讲到有两位门徒，他们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遇见的主跟他们同行，而且到最后 还在那里擘饼当他们听到这两位门徒回来所做的见证的时候，他们更是感到惊奇为什么会这样呢主已经死了，明明被钉死十字架，被埋葬了，但是主却又复活了但是不管如何，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当时有没有平安呢？他们当时是没有平安的，不但没有平安，而且他们也没有喜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看见当主突然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都吓一跳，他们都惊吓，他们害怕，他们好像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以为他们眼睛看错了他们以为见到鬼了。结果耶稣在这种情况底下对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句话不只是他们当时见面的一个问候语，愿你们平安也是他们当时的情况底下他们所最需要的。对于这一群充满恐惧害怕不安的人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平安这个平安不仅是对当时的这些耶稣的门徒是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谁没有失望过的？我们有谁没有忧愁过的？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失去了平安；当我们忧愁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失去平安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人会怎么去做呢？我们常常我们会去寻找平安，我们用自己的办法想要去找到这个平安，我们想要从人的身上找到平安，我们想要从一些事物的身上找到平安，我们想要从工作上面去找到平安，我们想要从一些社会上的地位权势里面去找到平安，我们甚至于想要从宗教里面去找到平安。但是事实上凭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平安的，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没有办法从世界里面找到这样的一个平安，因为这个平安不是从世界上来的，这个平安是从这位复活主那里而来的。所以今天唯有当我们领受的主所赐的这个平安之后呢，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就如同主耶稣他曾经说过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我的平安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主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这个平安。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主耶稣显现之前，那么他的门徒有没有平安呢我们看见他们还是忧愁还在那里胆怯他们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向他们复活显现之后，那么 他们才有平安。那时候他们不但有平安，而且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他们看见主不但有平安，而且有喜乐。由此可见，这个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啊，才是他们生命转变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啊。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里所说的看见不单是指眼睛的看见而已，在这里的看见也是指叫人相信的看见。所以不单只是眼睛看到，相信的人才能够得到主所赐的这个平安啊。就算是今天连我们这些听见啊，这些门徒所做的见证啊，愿意相信的人，我们都可以同样的从主那里领受到主所要赐给人的平安跟喜乐。弟兄姐妹，主耶稣向门徒显现，不仅是要证明啊他的复活啊，不仅是要给门徒们带来平安跟喜乐而已。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主耶稣之所以要向他们复活显现，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主要他们去为他的复活做见证。由此可见，主耶稣向门徒的复活显现，不只是要为他的门徒们带来这个他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大好的消息啊，在这里他也期望他的门徒们能够继承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使命，将这个大好的消息能够传给其他的人。所以在这里约翰福音20:21的下半节，他才会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都知道父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就是要让我们借着他可以认识到那位我们看不见的父。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成为父神的一个代表啊，就如约翰福音1:18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啊，主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看见我就如同看见父一样啊。然而当耶稣完成了他在这个世上的使命之后，那么谁来继续他的工作呢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才会差遣他们的门徒继续他的工作，让他们成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来为他做复活的这个见证。但是在这里啊，我们也看见啊一件事实，就是当耶稣复活来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并没有来数落他们过去的失败啊，相反的，他把这个啊重责大任来交给他们，要他们去为他复活啊做见证。我相信当耶稣这样去做的时候啊，在门徒的心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大的震动啊，为什么是我们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啊。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当主耶稣他被捉的时候，门徒们在哪里呢？门徒们都已经四散逃跑了。当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门徒们又在哪里呢？除了啊，有一位啊门徒，还有一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啊，去在场窥探究竟之外呢，啊，门徒们他们又到哪里去了？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除了啊约翰，还有几位爱主的妇女之外，啊，这些门徒又有谁在场呢？啊，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那么像这样的人，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啊，他不但来向他们显现，而且给他们带来平安和喜乐 还要差遣他们去为他做复活的见证。我们可以看见主在人身上的恩典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我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不是这样，但是事实上我们跟他们又有多有什么样的差别？今天主还是同样的拣选我们每一个人，要差我们出去为他的复活做见证。但是要为主做复活的这件见证这件事情呢，不是单靠人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这件事情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才可以做的事情。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在这里主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啊，就使我想到当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也对他所创造的人吹了一口气，所以这个人呢变从泥土就变成啊有灵的活人，好，就有这个生命气息，就变成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人啊。但是人犯罪以后，我们这个人的灵性就已经死了啊。对神而言啊，我们人在还没回转归向他之前，我们都像死了的人一样。在这里主耶稣啊向他的门徒吹一口气，象征着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好，让他们在灵性上再一次的得到复苏啊。然而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受圣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跟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所领受的是不是一样呢？有些人认为啊，这些门徒们他们有两次领受圣灵的经验，但是这跟主耶稣后来指示他们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么如果跟这件指示啊放在一起来看，这两件事情好像又没有办法协调。而且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如果他们已经领受圣灵了，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还要指示他们去等候圣灵的降临？而且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说过，如果他不离开呢，圣灵就不会来哦。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这样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要他们来领受圣灵，最主要是要他们啊，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这个使命呢，是必须要靠着圣灵才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因此主耶稣在这里向他们吹一口气，要他们受圣灵，这件事情像是一个口头上的对他们的一个委任。所以在此啊，主耶稣只不过是让他们预尝这个圣灵的恩膏而已。至于这个圣灵要经常的住在他们里面，那么则是要等到耶稣升天以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那时候才会真正的实现。然而主耶稣的门徒在领受了圣灵之后，他们是不是真的像这里约翰福音20:23所说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从圣经里面一贯的教导里面，我们看见只有谁才有赦罪的权柄呢？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一节的经文呢？如果我们回去啊原文仔细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啊，在原文里面啊，你们赦免谁的罪的这个赦免，以及你们留下谁的罪的这个留下啊，这个字前面的这个字是现在时，后面谁的罪就赦免的那个赦免，还有谁的罪就留下的那个留下呢，是完成时。所以前面是现在时，后面是完成时，表示是已经完成的事情。所以从啊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句话的意思呢，并不是他们先赦免人的罪，人的罪就得到赦免，乃是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所以当他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如果他们所做的见证被人接受的时候，这些人自然就会得到神的赦罪之恩。 相反的，如果这些人不接受他们所做的见证啊，那么并不是因为他们留下人的罪，所以人的罪就被留下，乃是因为神已经留下这些人的罪，所以这些人的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门徒们只不过是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器皿，真正那位啊能够赦免人的罪的还是神自己。弟兄姐妹，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他不仅证明了他的复活，也而且他也给门徒们带来的平安喜乐，以及为主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让他们从低谷的一个绝望的一个低谷里面，他们可以走出来啊，可以重新再出发啊，甚至于迈向这个属灵的高峰啊。那么这是一个啊，何等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那么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是复活的大能所带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见啊，原本他们都要躲起来，都要逃跑的，但是他们却可以啊出来为主做见证，不怕死亡，最后一个一个的为主殉道，这就是复活的大能所带出来的结果。弟兄姐妹，今天你的生命是否已经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改变呢？如果没有的话，并不是神复活的大能没有能力来改变你的生命，而是你还没有真正的来信靠顺服这位复活的主。今天如果你愿意来信靠这位复活的主的话，那么他一定有能力来改变你的人生，他一定可以将你的人生从惧怕的人生啊改变为一个平安的人生，他一定可以将你的人生从一个忧愁的人生转变成为啊一个喜乐的人生，他一定可以使你啊从在一个绝望的情况底下，将你绝望的一个人生转变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让你的生命啊不再一样。这就是复活主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啊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啊，不但受死埋葬了，而且第三天为我们复活。因着啊主的复活，我们今天啊有无限的盼望。主啊，真的求主你复活的大能真是来复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啊主你就是那位复活的主啊，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向主你来委身啊，我们也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来经历到主你复活的大能。求主你自己来帮助带领我们啊，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守圣餐的日子，求主你自己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守圣餐的仪式，再次来提醒我们啊，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好叫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的在主的面前一同来等候主你的再来。求主你自己亲自来保守啊，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乃是奉靠这位复活主的名啊祷告，阿们。我们先啊用一首诗歌来敬拜，74首《恩典大过我》。
圣餐是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所设立的。今天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的人，我们都可以同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但是在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之前，我们要省察自己，以免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在领受之前，先让我们默祷，预备我们的心。现在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都拿到之后，让我们再一次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我们现在请陈昭光弟兄为今天的饼和杯献上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实在是因为主你自己的大爱，你把你的儿子替我们舍，让他成为我们的赎价，让我们能够重新归回父家中。也感谢你，你在我们你离世之前，主耶稣为我们设立这样一个圣餐，让我们能够时常来纪念他，也让我们一同拨同一个饼，我们喝同一个杯，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同感一灵，我们是属于一个圣灵，也是属于同一位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是有竭力来保守这种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教会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身体，能够来继续在这个地上来受你的差遣，被你所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请我们站立。这是位真神，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空的坟墓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复活，因他活着，因他活着。